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日平安。我是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的祝华达牧师，很高兴在网络上和大家口唱心和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最近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美国各州纷纷地颁布了居家隔离的命令。对于在这里已经定居多年、习惯自由往来、看重休闲和旅游的家庭，确实是感到很多的不方便。3月初，也就是学校即将放春假的时候，师母和我正准备和我们家的大儿子、媳妇，以及去年7月才出生的小孙子一起去夏威夷度假。这是我们第一次准备前往夏威夷，而且要和儿孙们有将近一个星期相处的时光，当然是非常的兴奋。但是疫情的状况却越来越严重，而且我们还要在加州转机，经过了几个星期的挣扎，就在出发前2天，师母当机立断，取消了我们的行程。事后证明了师母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从出发的第一天，大儿子他们全家在加州，飞机就误点了超过8个钟头。一大早出门，将近半夜才到目的地，不单单是大人，更是折腾了我们的小孙子。他们回来之后，也被通知，因为旅游的人群中有一个人被确诊感染，所以全家都需要被隔离。从这次的经历，我再一次的学到了宝贵的功课。因为我起初是百般不愿意的，取消了我们的行程。现在则是感谢神，因着师母的谨慎小心，让我们省去了许多的麻烦。如同箴言16章9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我们的脚步。”很多时候，我们都应该先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去行。孝顺的儿子和媳妇，为了弥补我们，又预定了2年以后的重游计划。除了感谢他们的孝心，我们也只能对神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或做那事。”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掌管中。虽然不能和大儿子全家去夏威夷，我们即使改变计划，开车去奥斯汀探望我们的小儿子、媳妇和另外2个孙儿，并且欢庆了大孙女5岁的生日。感谢神赐给我们有2个儿子和媳妇，以及3个孙儿。小儿子，他的大女儿已经5岁。第二个儿子 现在是2岁半。那至于大儿子，结婚了10年，因着神的恩典，去年赐给他们一个儿子，现在已经9个月大了。在我们从小儿子家回来之后，德州也正式发布了居家令，除了学校停课，很多的商店、餐馆、健身中心，包括我们的教会，都必须暂时的关闭。很多人也改为在家里上班。7个星期的居家令，上周四刚结束，部分的商店和餐馆也开始有限的恢复营业。我相信大家会很关心，教会何时会开放呢？按照目前病毒的测试，仍然只限于少数的人。预防病毒的疫苗和治疗的药物还是未知数，所以整个5月，教会只会开放给教牧和服事的同工。如果疫情的状况及持续的减缓，最快也要6月，我们才会考虑回到教会的大堂举行主日敬拜。因为场地的限制，我们暂时不会在教会里面提供儿童和青少年的活动，还要请家长们见谅。如果6月回到了教会举行主日崇拜，那为了保护大家不被病毒感染，请大家务必戴口罩。进入教会也请大家先用洗手液洗手。为了要保持社交的距离，我们也会控制教会的人数，大堂里最多不能超过60人。如果在教会，按照教室的大小，也只会在10到15人之间。在开放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只会允许9年级以上的高中生到65岁以下的成人来参加教会的敬拜。还有其他很多的细节和安排呢，我们会陆续的向大家报告。当然，我们会继续透过网络来播放我们主日的崇拜，也请大家为我们的影音团队祷告。无论我们是回到教会，或是透过网络的直播，都能够顺利的进行，使神的道跨越疫情的拦阻，传遍我们的社区。很快的，向大家做对于关于教会的开放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请随时与我们的教牧同工、长子团队或是小组同工来联络。2个主日前，我们结束了以弗所书的信息系列。因应最近居家隔离的政策，也帮助我们一起来思考，借着圣经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改善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增进我们的感情。感谢神，上个主日，徐振东弟兄以爱与饶恕的传承，并且分享了他亲身的经历，说明了合神心意的父子情。1个多星期之前，我们也收到了一个令我们非常惊喜的包裹。原来 我们的小儿子和媳妇特别寄来了两个孙儿的照片，还附了一张他们的画，特别用中文写着“祖父母节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你们还没有升级成为祖父母，大部分的家庭也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祖孙的关系在大部分的家庭中仍然是很重要的人际关系。2年多前，我和师母参加了西区中国教会举办的祖父母讲习会，在那里，我们也学习到，家庭中除了父母，对孙儿最有影响的，就是祖父母。在过去的轻松团契的聚会，也看到很多长辈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希望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从圣经中一起来学习关于祖父母的教导。一般教会呢都非常注重亲子关系，但是对于祖孙的关系呢比较欠缺。求神帮助我们在疫情期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居家祖孙情。让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先来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我们祖父母和父母，因着他们的养育之恩，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无条件牺牲的爱，也带领我们借着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领受你的慈爱。愿你的灵今天来帮助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可以养育我们的儿孙，也借着我们自己对长辈们敬重的榜样，让你永恒不变的应许，使我们世世代代都蒙福。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代的社会看重的是充满活力和想象力的年轻人，老年人经常是被忽略的一群，认为他们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其实这种观念和中国固有的文化敬老尊贤，年长者应该被视为德高望重的传统观念，刚好相反。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年长者应该有的自我认知。旧约圣经的箴言告诉我们，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在公义的道上，就是活在神的真理中。冠冕是指在君王头上象征王权的王冠。当我们定义一生与神同行，我们头上的白发就成为神所赐荣耀的冠冕，象征着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权柄。过去师母常常帮我染发，头发黑，当然会让自己显得年轻，也比较有精神。但是我更期待领受从神而来荣耀的冠冕， 所以已经好多年不再染发了。不过这个我们也要注意，荣耀的冠冕不只是外表的白发，真正的是指我们内在属灵生命。当我们与神同行的越久，就越能彰显出神的荣耀。箴言继续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有儿孙，除了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我们也要成为他们属灵的长辈，在生活中彰显出神的荣耀，带领我们的儿孙来认识和跟随主耶稣。真正的生命不单单是存活，更是恒久喜乐和知足。我们应当怕，不应该是新冠状病毒，而是要敬畏创造我们又赐我们生命气息的耶和华神，也只有他能保守我们远离祸患，使我们领受真正的平安。很多老年人以为我们的人生好像在跑接力赛一样，棒子交出去就可以停下来享受退休的生活，到处旅游，吃吃喝喝过余生。但是随着现代医疗持续的进步，一般人的寿命呢，大都超过80岁，所以从65岁到70岁之间退休了，往往还有2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继续的为神所用。其实退休，英文称为 retire，这个字也可以是换轮胎的意思。退休后，我们不再为生活和工作忙碌，也正是我们重新再出发的时刻。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的迦勒，他就是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在85岁的时候，仍然靠主得力量，如同45岁的壮年，继续的为主征战，要领受神所赐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先知以赛亚也勉励我们，年老的时候仍然要继续的结果子。这里说满了疆枝而常发青，就是继续从神领受力量，领受从神来的活力。神是那位永不动摇、我们坚固的磐石。所以，无论我们活到多久，我们都要领受从神来的力量，一生为主奔跑。中国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敬畏神的约伯也告诉我们，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真正的智慧和能力都是从神而来。活得越久，我们就应该从神那里领受更多的智慧和知识，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不但自己领受神的赐福，也带领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周围的人走上蒙福的道路。感谢神，过去借着我们教会的蒙福之路和蒙福家庭的课程，来带领很多的人归向主。愿神继续使用我们教会，成为社区的祝福。 亲爱的长辈们，神应许，凡艰辛依赖他的，他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等候神的，我们必不致羞愧。即使我们已经年老力衰，没有人在纪念我们，因着神的信实，我们一生必蒙神的看顾和保守，从我们出生一直到年老发白，神仍然将我们抱在他的怀中。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思想祖父母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的责任。无论是父母或是祖父母，我们都要以身作则，因为在《生命记》第六章的四到九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神吩咐的，我们不但要听，更是要用心来听，还要写下来。如同中国人说，要耳到、心到、手到，最后还要加上口到。这里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身教重于言教。我们成为家中的长辈，自己一定要活出敬虔的榜样。我自己没有机会见过祖父母，但是在小时候清明节都会祭祖。我记得我的祖父，他名字叫做祝长生，不幸的是他却是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大陆解放了，也只有我的父母来到台湾，其他的家人和亲戚都留在大陆。师母的祖父也很早过世，但是他的父亲带着祖母一起来台湾。在五六十年前，台湾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师母的父亲是一位清廉的警察，因为家中还有六个孩子，因为生活上的压力，师母的母亲和祖母他们的婆媳关系并没有很好。师母除了孝顺母亲，也和祖母的感情特别好。祖母为了帮助家计，那就经常上山去砍柴，师母就会陪着他，然后帮忙把柴从山上拖回来。台湾那时候也有一些教会会发放面粉或者是奶粉给一些家境比较贫穷的家庭，所以师母也常常跟着祖母去教会，而教会也成为祖母心灵上的寄托。 记得我第一次去师母家的时候，祖母就对我特别的感兴趣，一直跟我说东说西，嘻嘻哈哈的。他的乡音很重，我无法完全的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让我感受到祖母和师母他们之间那种深厚的祖孙情。师母信主，也就是回想到他小时候经历了阻碍，经常受到教会的帮助，也因为怀念自己的祖母，师母在信主后也一直都在服侍长辈。诗篇的78篇也提醒我们，我们要领受其他属灵长辈的教导，我们自己也要将神在我们身上的大作为告诉我们的儿女，使我们的子孙不致迷失在世界中，远离了神。过去我是一个属灵的浪子，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不但得罪了神，也经常得罪人。因着神的怜悯，让我看到自己的污秽，使我不再去追求自己的成就，而是回转来归向神，在家中学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和父亲。当然，现在还要继续学习，成为合神心意的主妇。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关系，特别是身为长辈，绝对不可以倚老卖老。让我们一起来念诗篇34篇的12到14节。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很多长辈因为过去经历了许多困苦和艰难，所以习惯了用负面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情，甚至用负面的方式去对待周围的人，导致儿孙们远离了我们。所以在信主后，我们都要恳求神除去我们心中的苦毒，来领受神赐给我们的美福，借着保守我们的口舌，而活出容神一人的生命。当然，现代的科技日新月异，不是我们长辈们可以跟得上。但是，敬畏神，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使徒保罗称赞提摩太，因为他承继了外祖母和母亲敬虔的信仰，谦卑地接受使徒保罗的教导和栽培，眺望了他属灵的恩赐，使他知道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愿神也同样的来激励我们，使我们的后代都能成为我们所结出属灵的果子，就如同约书亚在神和人面前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 侍奉耶和华。神不但赐我们生养儿女的福分，更赐我们教导儿孙的权柄，使他们都成为蒙福的后代。2013年11月，神也差遣已经退休的伍佩贤牧师和师母，来到北区建立了青松团契，就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社区的长辈，借着这些长辈带领他们的儿孙也能够蒙福。2016年，因为伍牧师和师母他们在田纳西孟菲斯当初所创立的华人教会，牧师退休了，所以伍牧师跟师母大约有3年的时间，不辞辛劳，几乎每周都飞过去帮忙主日的敬拜。亲爱弟兄姐妹，伍牧师已经超过80岁了，但是他和师母仍然持续的为主奔跑，不断的服侍我们教会附近 Kingwood 的东北华人教会，以及在远处的孟菲斯华人教会，一直到去年10月，他们才回到我们中间。不料，伍牧师却在今年初的时候罹患了胰脏癌，4月15号安息主怀。伍师母虽然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他和伍师母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来效法伍牧师和师母，竭诚为主，让我们一同来领受公义的冠冕。当然，不是每一对夫妇都有自己的儿女。伍牧师师母之后，神又带领了退休的启圣哥和家庭姐，继续来服侍我们的青松团契。他们带着长辈一起读圣经，为他们祷告，更建立了家乐团契，和其他长辈继续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我们为这些属灵的长辈们感恩，也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所有长辈们的祝福。在今天信息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教导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敬重我们当中的长辈们，也求神赐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心意来养育和教导我们的儿孙，也让我们在年老发白的时候，仍然可以靠主刚强，领受从你而来的智慧，为主奔跑，将来领受公 义的冠冕，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感恩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五月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们教会的主日圣餐。如果你已经接受主耶稣为你生命的救主，而且按照主耶稣的教训以洗礼来见证你的信仰，我们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我们会借着接下来的这一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受死和复活。